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周日海事阿妮啊，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别节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啊，我是大家的主持人阿妮，非常开心今天又可以在周日晚上和大家相见。那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登山露营，为什么呢？西雅图的夏天又到了，然后登山或者是露营 hiking 又成为了大家日常或者是周末选择带着孩子、家人，甚至是两人世界，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最佳选择。那么今天呢，安妮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 hiking 或者是 camping 的时候食物选购的一些全部攻略。首先呢，我们就是非常general 的跟大家来想一起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或者是就是一些 camping 的时候的这个行动粮或者是预备粮该怎么挑。因为其实有一些朋友非常喜欢户外徒步爬山，然后呢又喜欢挑战那种非常难的路线，比如说一整天都可能需要在户外，甚至是需要在户外过夜的。那西雅图作为一个户外旅行者的徒步天堂和野营天堂，确实啊也是有很多很多选择的。那我们去带哪些高热量的食品会比较好呢？我们需要带哪一些合适的食品，让哪些食品更加轻量化，那或者是哪些这个食品的品牌性价比会更加高，登山的过程中需要补充哪种能量，那最恰当的时机又是什么呢？别着急，今天呢安妮就想这个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登山露营食品的选购标准呢，其实主要的功能啊就是为了补充体能那在选择重点上会有两个，一个呢是说你需要有轻便保护轻便，然后你又可以饱腹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登山或者是露营选手的首要的功能性的保障。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料理会相对简单一点，这样的话呢你也不用背着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烧制的锅碗瓢盆上去，那么其实也是可以减轻你的一些负重如果你只是去露营，那其实开一辆车可以带很多很多东西，那露营又是另外一种非常有趣的享受了。那我在后半部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具有美国特色的跟外国朋友或者是我们自己家人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露营食品可以是哪一些。那我们回到这个专业的登山露营的食品选择的第一条啊，轻便饱腹。那这个就是以比如说高能量抗疲劳、轻量且体积小可压缩的食品为主了。那这种就是适合咱们说的长时间徒步爬山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超市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压缩饼干，它就是属于这种饱腹感很好、体积又小又容易保存的。那巧克力 呢本身也是一个能量值很高的。我前两天还在小红书上看到这个朋友们在讨论中国和美国的甜品的甜度摄入量当然因为这个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或者是亚洲人的生理的不同，他们本身的胰岛素的分泌或者是可对甜食的承受能力就比我们强，所以呢比如说像士力架，很多朋友留言就说我从来没有一整块完全一次性吃掉过一块士力架，而且在中国的士力架其实还是减糖的当然在美国的话如果你有这样比较能量高的这样的一些巧克力其实也是一个登山的非常好的伴侣。同时呢比如说像红牛这样的一些具有功能性的能量饮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因为它里面含有电解质水，在你大量流失能量的时候可以快速帮你补充到。那么还有这个富含蛋白质以及葡萄糖的其他食品其实都是你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料理简单，那么我们也讲到因为你在户外那么料理简单的话呢就以垃圾少易饱存不易腐败的食品为主，最好呢也是少油均衡高热量高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料理，可以帮助你完成两天以上甚至是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户外露营和徒步。那登山露营的食品携带标准大概是怎么样的呢？那一般来说每个人登山消耗的卡路里大概是2500卡到4000卡一天，那按照食品平均可以提供能量的270卡每100克来计算，我们至少要携带正餐，然后加上行动粮的重量约为1到1.5 kg 左右。那出发前呢，也可以先提前的摄入一些少量或者是易消化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整个一个在登山过程当中就是需要充分补充我们的水分，同时呢还有碳水化合物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粮。那你在登山的休息期间其实是比较适合补充营养均衡的蛋白质淀粉和水果蔬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登山露营食品的一些选购推荐。那如果我们把登山露营的食品进行一些分类呢，你就可以大致分为水、主食、副食、行动粮和预备粮。那平时我们常吃的一些主食比如说包括像米饭面食淀粉那副食品包括肉类梗菜类豆类蛋类等等，这些食物比较常见，那我们就不一一和大家这个分享了。那我们就先从水这边开始。那一般情况下人的饮水量其实是1.2升每天，但是呢由于登山属于剧烈运动，尤其是如果你选择夏天在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去进行登山露营，那它的这个运动排汗就会相对来说更多，那至少需要补充3到6倍的量才能满足需要。所以说如果你喝水比较少导致尿液水分再次被身体吸收，就会造成排尿少，长吃糖期呢就会导致这个肾出现问题。所以登山的时候喝水的理念就是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每次呢建议大家可以少量小口。那如果我们非常严谨的量化指标就是3口大约150到200毫升，那每间隔20到30分钟去喝一次这样的话呢不会冲淡胃液，而且呢又可以保证你的身体不饥渴。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在下图很多人不光是夏天去登山常常也会在冬季去攀登一些雪山，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耐热保温壶来装一些热水因为这个在即使在夏天的晚上其实你在山上的昼夜温差的幅度其实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你有 啊，耐热保温壶或者是保温袋的话，相对来讲就会帮助你去温暖身体啊，同时冲泡一些啊这个咖啡啊茶啊也会更加便捷等等。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啊选择热水壶热水袋的一些优点帮大家列一下。首先呢，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温暖身体，因为山上的夜晚啊、以及凌晨相对会比较冷，那喝适量的热水呢，可以快速的啊、温暖身体。其次呢，冲泡也比较便捷，你在中午或者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冲一些麦片啊、茶啊、咖啡啊，以节省时间。然后第三个呢，也可以做怀炉，那水壶装满热水放在睡袋里面啊、晚上也是可以温暖身体的。然后其次呢，你也可以烘干鞋袜，因为装满热水的水壶塞进到我们湿掉的一些鞋子或者袜子当中，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烘干作用的。接下来呢，你饮水方面其实也挺方便的，因为如果你用水袋不用停下来，可以随时喝水。其次啊，最后啊，其实你也是可以帮助你控制水量的，因为你可以将一天的用水量装在水袋或者水壶当中，那你自己也其实是知道啊，我每天摄入的这个水是不是足够。那这个 hydration 其实是啊，不管你登不登山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哈。然后第二块呢，就是一些像盐啊、电解质啊一些提神元素。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当身体或者是天气十分炎热，身体大量长期出汗的时候，人体当中的钠就会随着汗水大量排出。那我们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在国内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榨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梅子干啊，有一些这种盐精啊，就可以去准备用盐冲泡盐水，适当的补充盐分以预防抽筋。但由于人体呢其实是一个自平衡系统，所以其实只要保持一定的水量就可以自我平衡。那日常喝水呢，不要去特意的选择运动饮料，因为会打乱我们体液自平衡系统。一般呢都会选择白开水、矿泉水啊、纯净水或者是野外泉水为主。当然如果你知道整个一个行程或者是你自己的体质会比较需要这些能量的补充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饮料来快速的帮助你补充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电解质以及营养。那选择除了盐水以外，盐可能是一个我小时候吃盐水棒冰，长大了好像没怎么喝过盐水，葡萄糖水可能还喝过。那你也可以选择茶包、茶叶或者是姜块糖上山。那保温杯里面呢也可以比如说装咖啡啊、奶茶啊等等你自己喜欢的饮料就可以。那第三块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说的行动粮。那行动粮的目的呢，就是因为登山呢是属于一个比如说长时间热量消耗比较大的运动，那建议携带高碳水化合物进行行动会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些专业选手或者是初次登山的一些小白，以便我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呢就可以快速的补充能量。那如果对于天数比较长的徒步，比如说两天以上的，那么就是会比较建议带高蛋白的行动粮，补充肌肉所需的营养元素。那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这个列举一下有哪些种类，比如说在美国各种超市里面都可以买到的蛋白棒啊、坚果、果干、肉干、巧克力、软糖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柠檬、橙子、苹果等等。那我觉得因为至少我们在西雅图很多人都是户外运动爱好者，所以在超市里面经常也看到这种 trail mix， 它其实已经帮你把坚果啊、果干啊、巧克力啊这一些全部混合在一起，所以带上几包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 鞋带上呢，就是如果你买了这种 trial mix， 其实就不需要做好分装，然后直接一包一小包一小包带上山就可以免增加各种重量。如果你是家里面本身就有，比如说我有坚果啊什么的，那你也可以事先的把它混合起来每次控制好量，这样可能在爬山的行动当中也会比较轻松。那第四款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的是预备粮。预备粮呢和行动粮不太一样，它的目的主要是以轻量高热量的食物为主，然后在紧急状况下可以迅速的补充热量，以维持最低的一天的热量。携带的数量呢主要是根据你自己的徒步行程长短来定的。那你的一些种类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方便的轻便的压缩饼干或者是一些比较干燥的饭啊麦片类的，甚至是有些人会带泡面晚上在露营的时候就可以用我们的热水冲泡。那还有很多，比如说以前行军带的这种午餐肉、火腿肠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家春秋游的好食品，还有一些营养口粮粉，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预备粮当中的。然后我突然想起以前在国内徒步和走这个长线的时候，我们都会买这种自发热的小东西，然后在美国好像目前没有看到，不知道比如说像在乌鸦亚米这样的平台上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买到那这种自发热的，第一呢又是可以给你在晚上来一款热乎乎的有水有汤的小火锅或者是这个干拌面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呢你也不用带很多的露营的材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轻你的重量。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露营登山的一些早中晚餐的建议那早餐呢一般我们都会去选择一些面包啊麦片啊作为早餐，登山过程中呢可以携带一些压缩饼干进行补充然后第二个呢在中饭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去选择一些有内馅的面包或者吐司相对来说甜食会比较好保存，那如果搭配保温瓶内的茶和咖啡呢也可以综合有些人可能就是吃中饭完全吃甜食就是会反胃那搭配一些茶和咖啡可以中和它的这个味道。晚餐呢相比米饭其实专业人士会更加推荐面食但是呢由于比如说煮过鸡蛋的锅子不太好清洗然后你在的这个露营的这个地方可能没有非常系统的这种排水系统或者等等，那建议携带已经煮熟的鸡蛋、咸猪肉、腊肉或者紫菜汤冲泡的这种进行搭配，可能也是一种不太会出错的选择啦。那对于行动粮来讲，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比如说我们超市里常见的燕麦棒、能量棒、肉干、果干、坚果、小面包巧克力、牛奶糖等等，就完全可以补充你的行动粮的需求了。那露营装备这一块呢，可能你需要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但是它会有非常全的一些，或者是非常简便的你可以行走的这种露营装备它会有一些最基本的，就是你的帐篷、睡袋、防潮垫、露营灯、天幕、露营小推车、蛋卷桌、炉具、户外电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
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录音保温箱、束膝涉水鞋、野炊装备、露营食品、急救包、车顶帐篷等等。那露营的很多攻略呢，你要从比如说露营的选址、扎营啊、露营地点、下至防虫啊、防动物啊，然后帐篷搭建等等开始做起。那你从爬山的装备这里来讲，你要进行一些冲锋衣、徒步鞋、登山杖等等的提前的采购。那爬山的攻略的话，根据不同的季节会需要有不同的登山攻略。那美国的各个国家公园或者是州立公园，甚至是一些露营的徒步都有自己的网站，所以要提前做好攻略，去看有没有分路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临时的道路改变等等的事情。比如说今年安妮自己本来在有个三天小长假的时候，就想去我们的这个 Palos， 就是98年 Windows 桌面非常有名的那个麦田去看一看。结果各种 Airbnb 这个订好出发前一天查一下路线的时候，突然发现最主要的观赏的那个 State Park 居然封路。所以呢，就临时改变行程，往 Burlingham 和 Mount Baker 走了还好查一下。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好攻略。然后呢包括你的徒步旅行的线路、护膝一些登山的这个好去处，或者是一些拍照点啊等等，一定也是需要大家提前去准备的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下一次也可以好好的来一个一个分享一下。那现在呢肯定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拖家带口的，我们不想做这么艰苦的徒步。那有一个比如说小小的长假，我们可能就去直接露营了，找一个非常漂亮的露营点，提前呢交钱，然后一车子人约上三五好友或者是携家带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露营。那露营最开心的，除了比如说一些 day trip 周围的很多人其实非常享受的就是搭帐篷和吃东西。那作为下图舌尖上的下图，那我们必须要来讲一讲如果你是一个露营吃货希望下面的这一些分享呢对你也是有一定的启发。那很多人来讲，露营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吃，尤其当你是新手的时候，可能提到准备食物可能有点头大，因为不知道要带点什么东西，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但又怕带很多那现在是美国的夏天和秋天都是一个露营非常好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野外露营你自己可以做的简单又美味的一些美食的 idea。我想说，想到这个，很多人会不会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露营必备的烤肉。因为各式烤肉其实是露营的一些必备菜式每次准备露营食材的时候呢，像我自己都会需要备上一点，比如说牛排啊、热狗因为在美国的超市里面，这种腌制好的牛排、调过味的热狗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在中超、亚超里面，你其实也可以发现有很多已经串好的串子，那这个就是国内 style 的小烧烤，其实也可以一起带上。还有比如说像鸡翅即使你不想要自己去进行额外的腌制和料理，那很多超市里面其实都已经帮助大家准备好了。那强烈给大家推荐有一些就是我们露营的公园里面，它其实都会有一些烧烤的小桌子。那有些朋友会自己带一个这个铁网或者是这个锡纸等等这个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使用，可能会比较脏。当然了，只要你这个 提前进行过处理，然后直接把这个小桌子放在火堆上面啊，肉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烤，回去清洗一下就可以。如果有锅啊什么的，也可以直接放在这个网格的小桌子上面，就会比较方便，同时呢也会避免啊你这个直接接触公共的烧烤的这个部分啊，保持卫生和健康。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您非常喜欢这个在露营的时候进行一些小烧烤的话啊，这个带网格的铁网格的这样的一种小桌子其实还是啊挺方便的。然后即使烤啊棉花糖的时候啊，你放在这个桌子上也相对来讲不太容易会烤焦，而且烤好之后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好清理的，因为它可以折叠，所以啊空间占空间的比例也不会那么大啊，所以相对来讲比我们常见的这种 grill 要好一些。那此外呢，你一旦进行了烧烤，我相信你可能也会啊买一些这个汉堡当中的这个肉饼啊，所以呢汉堡肉里面啊你自己带一些这种片状的 cheese 啊，或者是一些培根啊，当你烤出来这个肉香浓郁的时候，你自己加一些黄芥末酱、番茄酱，再配一些这个生的蔬菜或者生菜，直接放在买好的汉堡的这个面包上，就变成了一份汉堡啊，然后带上自己的喜茶水、快乐肥宅水，真的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烧烤。同时呢啊，你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次我自己的啊一个烧烤的这个经历啊。我们其实完全都没有带食材，但是呢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其实也是这个露营能手啊，他们这个买了一些这个垂钓啊、捕螃蟹啊、海胆等等的各种这个 permission。 那他们一旦搞好这个东西了之后呢，就是在烧烤的当天，我们早上会先去海边，然后捕螃蟹。当然这个螃蟹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说母蟹啊是绝对不能吃的啊，因为为了保持生态环境的这个延续。其次啊，你也不可以去吃一些啊大小没有到安没有长到规定的厘米的这样的一些蟹啊，所以啊这个虽然我们钓到很多很多捕到很多很多螃蟹，但最后其实啊能吃的也就两个，但不过也非常大非常肥美。其次呢，他们也啊带我们去比如说抓海胆啊，然后啊晚上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去捕鱿鱼等等，那有这个现成的海鲜，然后直接进行烧烤或者是煮火锅，哇那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太鲜甜太鲜甜了。嗯，那这个我也不再过度延展了，想接着第二个话题跟大家啊分享一下。第二种呢，我相信是很多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就是锡纸菜。那锡纸菜绝对是怎么说，咱们户外烧烤的真爱，因为锡纸一包啊，有肉有菜，而且你还不用刷锅，热的又很均匀，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啊放在这个锡纸里面。然后在准备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啊方便的一种准备方法。露营之前呢，你就可以把各种切好的肉放在密封袋里面直接腌上啊，比如说你要用的蔬菜，像土豆啊、蘑菇啊、胡萝卜啊什么的，也都全部放好放在小袋子里，甚至是可以啊放在腌制的肉里面一包一包弄好啊。那到了露营的地方呢，就在锡纸上直接把它们码好就可以上火烤了。烤好之后呢，趁热放上一些啊你喜欢的调料，葱花，甚至是很多朋友啊非常喜欢 cheese， 然后来一个中西结合，那真的是太香了。给大家分享几个我在网上找到网友的一些推荐的腌制调料啊，就比如说像蜜汁烧烤啊，放上一些鸡翅或者是一些这个切好的肉啊，配上生姜、料酒、 生抽、蚝油、蜂蜜，那这就是一个蜜汁照烧汁啊，或者你直接去买那种日式的蜜汁照烧的那个汁也直接可以用，非常方便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外国朋友会更加喜欢的这种蒜香蜂蜜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比如说，你就可以加上蒜末、盐、黑胡椒、蜂蜜啊，所以这个就是香香甜甜，然后蒜香十足的，这个就比较适合比如说你去做一些像虾啊、海鲜啊之类的啊，非常的清淡又入味啊。当然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像韩式辣酱这样的啊，那不管是腌肉腌蔬菜都别有风味，那你就可以放一些蒜末、黑胡椒、生抽、韩式辣酱啊、雪碧啊，当然这个任何一些比如说甜口的啊作为提鲜都可以。当然逃不掉的肯定就是咱们的川香麻辣味啊，就是辣椒面、生抽、孜然粉、洋葱等等，反正你就可以放入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想说讲到锡纸，我觉得大家脑子里面肯定会有很多，比如说像锡纸娃娃菜，然后锡纸金针菇，还有比如说锡纸花甲。所以呢，像中式的一些调味里面放一些小海鲜，然后我们的一些粉丝还有比如说锡纸这个茄子啊，这些都是可以提前在家里面调好腌好，然后直接在我们这个露营地把锡纸一包就可以有肉有菜然后吃得非常非常爽的这样子一种了。而且我觉得用锡纸的更好的一个方式是更好的一个用处呢，是因为它包裹的时候呢，它是避免食材直接接触到咱们的这个 grill 的板的，所以呢相对来讲也更加的安全卫生。其次呢，你在收拾垃圾的时候也是可以把锡纸一包一包不过大家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垃圾分类。还有呢这个也是网上看很多网友分享在户外烧烤的时候说可以做墨西哥卷饼，因为你前面做了好多烤肉烤菜，然后如果你吃剩下了怎么办呢？然后网友就非常机智的做了一些这个海外美食的融合就大家一起来做墨西哥卷饼吧。因为其实你把上面的烤剩下的一些肉或者是一些这个食材一锅烩你比如说可以加一些鸡蛋加一些洋葱碎、salsa、cheese，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米饭，或者是如果你还有额外的比如说牛油果之类的，完全就可以拿一张饼把它们全部卷在一起卷起来的 burrito 呢，相对来讲又非常的适合第二天吃饭非常方便。你在这个 hiking 的时候呢，也可以快速的吃起来，所以稍微带一些酱料，比如说小番茄生的一些食材，甚至如果你有柠檬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且快速可以帮助你消耗剩余食材，且可以帮助你进行这个相当于来讲就是一个行动粮，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食材的准备。那前面我们讲的比如说像烧烤汉堡burrito 或者是我们如果即使是锡纸菜当中含汤的，其实它整体还是比较干巴巴的。那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出来烧烤的时候呢吃点汤汤水水如果你懒得带小火锅，那还有一个推荐呢，就是罐头汤其实阿妮到现在还没有直接在野外吃过罐头汤不过之前确实家里面烧菜的时候特别懒的时候会有这个罐头汤，然后自己加一些新鲜的蔬菜加上他自己的汤底就比较方便那这个今天正好在找野营的一些这个内容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罐头汤，那我们发现这个罐头汤真的是一些 懒人必备，尤其是这个秋天你出去露营的时候天有点冷，晚饭的时候呢，如果你可以来一个热乎乎的罐头汤，那浑身都会一下子暖起来，然后非常非常的方便。不过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买罐头汤的时候一定要买带拉环的罐头，这样的话你在野外的时候就会比较的方便。如果它不是带拉环的话，那么你就会需要去进行开罐，那你就得带上我们的开罐器，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点麻烦的事情。那罐头汤呢，其实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开罐进行这个烤制。那我们在一开始就说，如果你购买一个小的这种野营的小桌子，可折叠的这种带 grill 架的，那你就直接放在这个上面烤就可以旁边可以烤肉，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放在旁边。但是因为气压的原因，大家一定要记得把罐头打开，这样的话呢它是可以帮助进行空气流通的。接下来一个食物种类也是在网上看到啊，目前还没有这个自己亲身试验过，是冻干食品。那冻干食品呢，就是一种快速冻结、真空、冰状脱水一个是保存了食物原有的色香味、营养成分和原有的物料的外观，并且呢具有非常好的复水性并且这样的冻干食品是不含任何添加剂的，是相对理想的天然卫生食品。那如果你自己在露营的时候会带上这个保温箱之类的，那带上一些冻干食品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看上去呢和它原来有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因为冻干技术是失去了里面几乎所有的水分，当你拿在手里却像拿着一块这个泡沫塑料一样非常的轻，但是一旦你在重新加工的时候加入水之后，不仅形状手感能复原，连它的味道都是别无二致的。那最常见的其实就应该是方便面调料包里面的菜包这个就是属于这种冻干技术制作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有吃到这个国内的各种升级过 N 代的方便面了，现在在方便面的调味包里面的肉包、菜包都巨大无比然后所以当你冲泡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怎么可以这么的大，然后吃的就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大家可以网上看看叫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食材试试看。即使是在美国，现在的这个冻干食品或者是冻干素食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或者是口味比如说你在沃尔玛的户外区就非常容易的可以买到价格呢其实也还好，那它在你整个一个露营行程当中重量呢比较轻，味道好又能保持它原有的营养，那加热方便呢也是它最大的优点所以比如说当中有很多新的甚至是连披萨它都可以做一些这个冻干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勇于去探索一下。我今天早上前面还在看这个冻干食品，就发现他们有一篇文章就分享说他们去 backpacking 就是要把三天的野外需要的物资全部背在身上的那种，然后呢他就第一次接触这种速食的冻干食品，质量超级轻，然后看着就很反人类，然后一个小小的袋子里面可以装一整块披萨、炒饭还有冰激凌等等然后使用的方法呢其实也是超级简单的，就是把袋子打开，然后加热水到 指定的注水线，然后分出袋子焖几分钟，冻干食品把热水吸收进去之后呢，就会变成比较热腾腾的饭菜了。那像这次买的这个他们说购买的那个披萨嘛，就是另外一种加热的方式，类似于自热小火锅，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发热包但是你需要在里面加凉水，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冻干技术是抽取水分的。然后他还分享他们之前吃的这个鸡肉炒饭 hash brown chili beef 等等，味道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懒得带大包小包，但是呢又想吃各种这个有意思的食品你想出门轻便，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这个同学说披萨呢让他比较失望，因为不用烧水很方便，但是这个披萨就是比较怪比较贵，一袋只有2块，但是要10刀，加热之后呢虽然长得很像披萨，但是非常的咸而且很实诚可能这个它的这个 texture 非常的噎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去买别的一些这个选择，不过仁者见仁啦。我今天也是相信也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速食冻干食品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地方，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好吃的速食冻干食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我其实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能够 get 到，但是后来有一次在这个朋友的就没什么东西吃，晚上特别冷的时候，突然就 get 到了这个东西的好吃不过可能也是限于特定的时间点吧，就是 mac and cheese， 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在锅外面吃烤肉以外的食物然后但后来这个正好是一个外国的朋友带我们一起玩，他们就把这个 mac and cheese 拿出来做了一下，然后发现其实也挺好吃的。然后理论上我们想一想，其实就是烧水煮面嘛，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芝士进行调味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我们经常可以在美国的超市里面就看到这种盒装的mac and cheese， 里面已经装好了 cheese， 那煮好通心粉之后呢，就可以把芝士直接利用锅里的余热放在上面搅拌均匀就可。然后这个食品呢本身就是属于热量非常满，然后如果你在比较冷的晚上想要快速补充热量，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晚上就是会想要一些这个奶油味很浓的这个脂肪蛋白质很充足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那我觉得就是在深秋或者是晚上非常冷的一些露营情况下，可以给你提供到比较好的能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大家可能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pancake mix， 因为我发现跟外国朋友一起去露营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每一次他们都会带就是你睡到 自然醒，然后在丛林里面被小鸟叫醒，享受着这个山林间清脆的虫鸣啊，然后你坐在昨天的篝火旁边，然后来吃一个慵懒的 brunch， 然后热热的咖啡下肚呢，你就可以开始露营的新一天啊。很多朋友都会做这个 pancake， 那平时在家里面呢，你啊，可能大家要么就是自己从面粉鸡蛋开始调配啊，因为每家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小配方。但是呢，其实很多我知道的美国朋友家里面，他们直接都用的是超市里面现成的这个 mix， 所以你直接加水就可以直接下锅，而且全程用这个平底锅煎的时间非常的短，基本上你薄薄的一层一两分钟就绝对够了，而且在野外其实也很方便。其次呢，这个 mix 的好处呢，就是这个 pancake 的 mix 的好处呢，就是说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口味的选择啊。虽然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人造，但是也是难得吃嘛。比如说像 Trader Joe， 它就经常会给到你一些，比如说啊，季节限定的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就是南瓜的，然后啊，这个紫薯的啊，经常会看到他们出这样的系列，所以如果大家正好在季节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去看看。那做好的比如说甚至是一些比如说蓝莓啊什么，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带一些小水果啊，切片或者是像蓝莓直接丢进去，然后你就会有这样的小小的这个更加有口感的这样的一些蓝莓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pancake 里面，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接下来呢毕竟还是中国味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还带过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国民鸡蛋茶叶蛋。茶叶蛋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带的食物，以前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以前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在各种景区都会有老奶奶去给你买各种，比如说茶叶蛋啊、卤蛋啊、玉米啊等等，然后来了美国之后发现各种地方都没有，干脆家里面自己做啊。所以它的做法其实也是非常简单，而且携带也很方便啊。同时我觉得茶叶蛋最具国民性的一点是就它冷吃热吃都非常好吃你甚至可以直接把壳剥掉，然后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袋子里面带去露营，这样的话呢不光是随时可以补充能量，而且也非常的简单能补充你的这个蛋白质和各种营养。然后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他也是非常喜欢在露营的时候带茶叶蛋啊，他的这个自制的茶叶蛋的做法我回去可以试一下，大家也可以试一下。首先呢，在锅中加入水、酱油、盐、茶叶啊，你可以选最普通的就行，茶包也可以啊，不过千万注意不要用水果茶啊。香料就是比如说一些大料啊，或者是十三香啊什么的啊，你都可以，超市里面好像也有买那种专门煮茶叶蛋的调料包。搅拌之后呢，尝一下咸度，然后如果你可以明显尝到汤头比较咸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整个鸡蛋下锅，小火煮开其实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关键只要你能把那个壳就是因为这个你是需要稍微把它的这个鸡蛋的壳敲开一些，你才可以放到这个茶叶蛋的料汁里面去进行腌制。那接下来呢关火之后，你就可以把勺子轻轻的敲破鸡蛋壳，然后可以让我们前面做的这个汤汁渗进去，然后同时呢你会在鸡蛋的表面上看到非常好看的花纹。那鸡蛋都敲好之后呢，就可以留在汤汁里面基本上不管你就是用泡的方式就可以，然后越泡越入味，那基本上一个晚上就基本可以。当然如果你希望味道更重一点呢，你可以泡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我们这个食材的新鲜度还是建议这个泡一个晚上，我们第二天就可以开袋就吃。最后呢
这个是前面提到过啊，但是好像目前我还没有在超市里面发现，但有可能是被我忽略的这个自热小火锅。那这个是属于那种喜欢吃火锅、火锅党，或者是对露营要带各种东西、灶具很麻烦的小伙伴的最佳推荐，就是强烈推荐你购买在网上，比如说买这个自热小火锅。首先它是懒人福音，其次呢它不用烧水啊，不用切菜，不用刷碗，然后速度非常快，所以你坐在帐篷里面吃着比如说海底捞的自热小火锅，又可以吃到这个熟悉的家乡口味，而且有肉有菜，想想其实也是非常惬意哈。那其他的一些东西，我相信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熟悉或者是必备一些了，比较普通的就比如说是水果，你在露营的时候呢肯定也会因为蔬菜切啊、菜啊、洗啊摄入相对也会比你自己在家里面少一些，所以呢纤维质的补充就主要是靠水果。那因为在户外洗手洗水果不是很方便，所以带一些有皮的瓶水果，比如说像橘子、橙子、香蕉、火龙果等等，它第一个非常好吃，可以帮助你补充各种维生素，其次呢因为它的纤维质也可以帮助你常在外面吃太多肉食这个帮助肠胃的蠕动，而且因为它带皮好吃又不脏手。或者如果你在这个露营之前准备比较充分或者是时间比较多的话，也可以把像苹果这种不太怕压不碰的提前洗好放在袋子里面。但主要是你一旦削了皮，有些人不吃苹果皮，削了皮它就比较容易氧化，然后你吃的时候就是黑压压一片所以带皮苹果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会带上很多小零食毕竟在我的想法里面，露营其实就是像春游、秋游，所以像薯片啊、果汁啊、零食啊、饮料啊、小饼干，反正你想吃的都可以带。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安妮想跟大家主要分享的一些有趣的露营的食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有趣的一些食物的分享呢？然后最后的最后想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美国的一些这个单兵口粮，是野战应急用的自热食品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什么自热功能啊之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美国的超市里面看一下，毕竟这里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露营的。非常有趣哈，然后这个网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别人的露营大神带的一些这个食品和每天的菜单供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比如说看到这个外国朋友他带的就是热狗、汉堡、花生酱三明治、苹果、玉米棒、棉花糖、鸡肉饺子、探险餐、鸡蛋，还有薄煎饼非常完美的把中美的食物都融合起来尤其是棉花糖，其实还是在露营晚上朋友们一起围着火堆烤棉花糖然后夹饼干吃还挺有意思的。我以前在国内看 Snoopy 的漫画，他们经常会在火堆 Snoopy 和那个 Woodstock 就会拿着那个串串然后串棉花糖，我当时想这有什么好吃的，后来来了这边之后发现还非常有意思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煮玉米棒，因为玉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主食。那你可以把玉米皮剥掉，然后直接放在烤架上烤。然后因为在美国，大家在超市里面买到的其实很多都是水果玉米，本身就是可以生吃，但是架在烤架上之后呢，它又是有这个别有一番风味，所以会非常有意思。还有呢，我们这个朋友就说他的要进行5天的皮划艇之旅啦。他这个在滨河带了冰盒和水，然后做了一些器具，这样你就可以这个轻松的拖着这个冰盒。当然你直接去买液体啊，或者一些户外用品都可以啊。他们的菜单呢是每天早上都会吃培根鸡蛋吐司和咖啡，非常规律，然后你带的食品的种类也相对可以精简一些。午餐呢，他们就会吃火腿奶酪三明治和薯片，或者是沙沙烧萨鸡肉煎饼。晚餐呢，就会把烧萨鸡肉、青椒和米饭炒在一起，然后第二天呢，他们吃的是烟熏鸡肉、西兰花和土豆，后面呢又吃了牛排、红薯、胡萝卜炖菜，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呢，其实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分享他们的一些露营的食谱甚至是这个购物的清单，然后以及每一餐他们会用哪些食材来做。所以对于一些这个小白，或者是对露营非常有期待的是吃饭这一部分的朋友，完全可以上网去找一找然后如果有你自己喜欢的食谱和菜单，买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完成你的完美露营啦。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期待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今年夏天你打算去哪里露营呢如果你要去登山或者是走一些这个徒步，专业的徒步和探险，你又是带了哪些好吃的来补充你的体力呢或者是你在之前的露营之中有没有特别棒的经历的分享非常希望听到您的反馈，当然也非常感谢周日的晚上和我们一起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晚上，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聊户外的一些好吃的好喝的。我甚至之前其实是看到很多人会在外面在春季的时候挖野菜当然夏季不知道有什么户外的野生的蔬菜可以也作为你的吃的东西，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做一期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拜拜，下期见。